今天有37个提问。首先呢，是网络同修的提问，总共有11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老法师常说，不要看别人的缺点，但在日常生活中乃至弘护正法的道路上，往往会遇到一些令人很难理解的人事问题，说出来呢，怕讲是非反成小人，说不吐为快啊，心中困惑不已啊，这个请老法师开始。这桩事情呢，说起来呀，这是我们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啊，能不能除得掉呢？说实在的话，难啊！我是个过来人，年轻没学佛之前，也是很多事情看不惯，看不惯就会说，就会批评的。以后学了佛之后，才真正明白啊，逐渐逐渐的体会到古人所讲的一句话。来说是非的便是是非人，啊，为什么佛菩萨不见世间过呢？那时候听不懂啊，啊，这一桩事情在自己认真努力学习大概30年之后啊，我才真的明白了。对于诸佛菩萨行医教诲五体投地啊，为什么呢？对心性的问题，稍稍能其如少分，知道什么？我们心性里头没有烦恼啊，我们的心性呢，纯净纯善，不是佛有菩萨有，我们凡夫就没有啊，那我们就想错了，真的是想错了。那佛告诉我们，告诉我们10遍、100遍，甚至于1000遍。我们都很难体会，体会都不容易，怎么能接受呢？所以这个毛病习气就常常发啊。学佛这桩事情必须得身体力行啊。所以前两天啊，因为过年嘛，现在在供养三宝嘛啊，就顺便提提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天台大师教给我们的真供养啊！啊，那什么叫怎么样叫供养佛呢？啊，依教奉行，这叫供养佛啊！不在乎啊，你拿这些物质、金钱不在这个。佛菩萨怎样教我，我怎样去做？这叫真正供养佛啊！在你解行当中，你有了悟处了，你得到受用了啊！在这个得到受用，在佛门里面讲得到法喜了，你烦恼轻了啊，法喜出来了，就像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你的愉悦是发喜，是从内心里面的喜悦出来了，它不是外面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学习的心得了，真有心得了，这叫功能法。那什么叫做真正供养僧呢？供养僧就是跟一切大众都能和睦相处。为什么能和睦相处呢？现在虽然不是你亲证的境界，我们对佛有决定的信仰尊重，那佛所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不佛如来是佛，你是佛，我是佛，我们大家通通本来是佛，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没说错，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佛呢，六道里面这些佛诸佛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这个佛在华严上说得很好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本来是佛，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啊，人性本善。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叫自性，自性本善。妄想分别执着有没有障碍呢？没有，没有障碍自性，也没有障碍外面的境界。那这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我们现在逐步逐步搞清楚了，所谓妄想分别执着只不过是一个错误的抽象概念，我们把这个错误抽象概念以为是真实，不肯放下，错在这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他放下了。六祖慧能大师给我们实现的，彻底放下。放下就是，我们没有这种能力，这没有这个能力是烦恼习气太重，我们被染污的时间太长，很想放下，那佛很慈悲，他有方便门，他教我们可以慢慢放下，一天放一点，一天放一点，慢慢的放，你看这个比较容易了，先放执着，不要执着，再放分别，真能做到不分别不执着，我们分别执着这个念头轻了就得受用，这叫见悟啊，像世尊慧能那叫顿悟啊，顿悟是上上根人，那么从上中下三根呢都是用见悟，那上根见悟速度快，下根进度慢，像我这个学佛，算是一个用功的人，我今年学了56年了，56年呢，天天放，月月放，年年放，那你要我问我功夫怎样呢，我老实告诉你，像这个不见世间过，这个功夫我做到了，再高的我没有做到，这个做到了，做到心里快乐，每个人都是好人，他做了坏事，坏事也是好人，为什么呢？本心本善，为什么会做坏事呢？我们明了，一念不觉 那是习性啊，不是本性啊。这个要搞清楚啊。那在从前呢，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我们会受他的影响。他做坏事，我们很气愤；他做好事，我们很欢喜。喜怒哀乐爱无欲叫七情。我们受外面境界影响，生七情无欲，这个很痛苦啊！七情无欲起来就是造业啊！现在我们明白清楚了，哎、啊，人家好，我们赞叹；不好，不赞叹。啊，普贤菩萨教给我们礼敬供养，不赞叹。啊，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这佛法里都有两句话了，说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我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因为没有决定的善恶是非，看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啊，你会看。你用善心看，坏人是善人，恶事是好事，它不是固定的吗？啊，为什么是坏人是好人，坏事是好事？这个我在讲经里面讲的很多啊。啊，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得的受用是正面。啊，我见到一个坏人，想一想，我不会想他的坏，我想我有没有那种坏，这个坏习气，有要改，没有呢要勉励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看到不善的事也不如此，所以他对我有好处啊，他是我的一面镜子，自己看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太难太难了，人家是我们一面镜子啊，他是善，做的好事，我们要跟他学习啊，我要有我保持，我没有跟他学习，看到他做的不对我反省啊，我有没有他这样过失，有要改，没有呢希望自己不要犯他这个过失，两个对我都好啊，都是我的好老师啊，所以我尊敬他，我会供养他啊，道理在此地啊，一定要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学到心平气和啊，只有用真诚才能感动人，真诚才能够化解冲突啊，才能够帮助这个社会恢复到安定和平所以你这样想法呢，就如法了。这个就是佛教导我们，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供养僧了。啊，供养僧六合敬了，他跟我不和，我跟他和。啊，他对我不尊敬，我对他尊敬。这个就是对的。啊，他不跟我和，我也不跟他，我错了，不是他错，是我错。啊，他不尊重我，我不尊重他，我错了，他没错。啊，为什么？他没有学佛，他不懂这个事实真相。我今天学佛，佛告诉我，我明白了。啊，这叫真供养啊！啊，希望呢，我们大家要好好认真来学习。第二个问题，他说：“请问，存心真意，怕大众啊受迷惑，而说出那些伪君子的事实真相，这算是讲是非吗？”这个问题。看你用什么心态去讲，你的心态是真诚 你不是责备啊，你而且是的是，你是教诲，你是诱导，那你是菩萨了啊！你教导这些人，这些人对你是既爱你又敬你，你可以讲。如果这些人的时候，你跟他说了，他不是不爱你，不尊重你，也不敬你，而且还有怨恨呢，那你就不能讲。为什么？口为祸福之门呐、啊，人跟人结怨呐、啊。十之八九啊，都在言语。你自己不知不觉啊，别人啊听到了、见到了，很不舒服，怀恨在心。这就不好了啊，这种怀恨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报复你，会延长到后世，所谓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这不是一个觉悟的人，你说他迷了，你也没救啊！他迷了，你不迷，你才能解决问题；他迷，你也迷，你不能解决问题。啊，怎么样是你不迷呢？你看到别人错的时候，你没有一点怨恨心，那你不迷啊，你就有智慧化解啊。如果你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把他痛骂一顿啊，好像你是维持了这个正义，其实你结了怨仇啊，人家未必会改过。啊，甚至于他坏，你是他坏，他做的更坏，做给你看看，你有什么办法？啊，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对呢？多读圣贤书，实际上你能把《弟子规》念透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啊，所以五千年老祖宗教会我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那就没有过失啊。所以一定要肯定，过失不在外面，在自己啊。你能够承认这一点，你的福报显现了，你的智慧显现了啊。如果你不肯承认过失是别人，我没有过失，那这叫最大的过失啊！你要想改过向善呢，非常非常困难啊。第三个问题，老法师说护法之间要合作，但我排除万难，努力为佛法做出了贡献，帮助许多人受益，却时时受小人的批评，积嫌嫉妒障碍，心中不平甚矣。那么你要把你这个心中不平化解掉，你才真正把护法之间的合作做好了。如果还有心中愤愤不平呢，护法工作你没做好。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劝你退出护法的这个圈子啊，因为知道什么呢？我不够资格护法，我连自己都没有护好，我怎么能护法啊？你退出，你不障碍这个道场，不障碍佛法，那就真的护法。如果在这个里面的时候还有这么多是非人我的话了， 你在这个里面是扰乱道场，这不是护法啊！我跟你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好好的在修行，修到什么时候心平气和，你再回到佛门的做护法，那你就是真正好护法啊！那么你要晓得，世间古今中外呀，连释迦牟尼佛那个当时的环境都有啊，我们在经书都看到记载呀、你善心啊，人家嫉妒障碍啊，是批评毁谤啊，甚至于陷害多的是啊，佛都不能避免啊，六祖慧能在中国实现成佛啊，他所实现的成就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同样一个境界啊，尚且还要到猎人队里面去避难避十五年，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没有人障碍，那你是多大的福报啊，你的福报超过诸佛如来啊，万万倍都不止啊！你能做到吗？你要想到这一点呢，我们心就平了啊！诸佛如来到世间都要受人批评，都要接受讽刺啊，佛已经做出榜样给我们看了啊，慧能大师为了避免那只有躲避起来啊，所以你如果是受不了有这么多情形可以躲起来，学慧能大师好好的回去念佛啊，到几世的时候你有能力承受别人回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听了之后看到之后我能够没有一点嗔恚心，而且还生感激的心，你可以出来护法了啊！不生嗔恚怎么会生感激？感激是感激他消我业障啊，他回谤我，我听了这个回谤，自己好好想想有没有，有我要改过，他说的对，没有不怪他，大概是我过去世的业障，他今天这个现行在我面前，我的业障啊爆掉了消掉了，我很欢喜，我很感激他啊，好像我们做学生嘛，啊，我们的功课学到一个时期他来考试嘛，考试我们通过及格了，我对老师感激。那你能到这个境界行，那你就可以真正护法啊，如果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受不了羞辱啊，受不了甚至别人对你的陷害，你受不了，你赶快退出啊！护法我常常讲，护法的功德在弘法之上啊。在过去护法是哪些人呢？弘法退休出来当护法啊，在古时会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应该当护法了啊，要退休了啊！事发黎明在从前古时候啊，70岁退休啊，古人退休叫致仕啊，致仕就是退休啊，70岁呀、啊。那么佛法也是一样啊，临终修行教学到70岁，70岁以后啊退休当护法。真有功夫啊，所以这个僧团里面呢真的是六合敬的一团和睦啊， 护法的人本身做到啊。那么现在护法的时候几乎都不是修行弘法退休下来的，这就难怪了嘛啊。所以佛法为什么会衰，为什么没有正法道场出现，这个你要晓得。那我们在道场无论是职员义工也要了解啊，今天佛法衰是有原因的啊。我们要生悲悯之心啊，真的要发大慈大悲啊，不要见怪任何一个人啊，看到错误首先想到我不能犯这个过失啊，别人犯这个过失呢也不必说啊，我自己不犯过这个过失，久而久之他会改啊。你比如说他忍不住啊，对我的时候发一顿脾气把我臭骂一顿，我洗耳恭听啊，他骂完之后我跟他深深问一份心，不必顶礼啊，深深问心谢谢教诲，一句话不说，骂几次之后他就不好意思再骂了，这个人是个好人啊。你说我过失我通通接受，我改过啊，你以后看不到我这过失啊，你是我的恩人，你是佛菩萨，问题不是化解了吗？如果你们我不服气啊，我还要来辩辩别，越辩越黑，两个人仇恨越结越深，永远不能解化解啊。过人跟过人是这么样一回事情，在今天国际上国家跟国家也是出在这里啊。只要一方面明白了觉悟了有这个诚意，没有不能化解啊。所以有些人问我现在中东这个麻烦事情，哪一个人不希望和平啊？以色列黎巴嫩啊，不是这个巴基斯坦跟这个伊拉克啊，美国激烈的这些冲突打了这么多年，牺牲多少生命财产，让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乃至全世界人心不安，能不能化解？能啊。他来找我我就有办法化解，他不找我啊，只要有诚意，四方面你都去访问啊，把这些道理利害得失讲清楚讲明白，哪有不能化解的啊。不化解问题严重，为什么？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痛苦不是这一生，来生更痛苦啊。所以这个嫉妒别人嫉妒我没问题，我不能嫉妒别人，我嫉妒别人就错了啊，别人嫉妒我无所谓。第四个问题，他说我从小啊就希望自己是个男生，经过很多的痛苦经历，通过变性手术终于成了一个男人，然而这样的人是不能出家的，而且在我修行过程当中也许是过去式的冤家，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看到他啊，使我为之精神崩溃。他下头有三个问题，他说我等一类众生该如何修学方能证菩提。这个问题这些年来我们讲的太多了啊，我们今天的修行 我在这个世间走过了许多国家地区啊，无论在国内在国外啊，这说实话，在家同修做没有做到十善业道，出家的同修没有做到上品律仪啊，这在佛法上讲呢不合标准啊，我们自己认为是佛弟子，佛不承认啊，自己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甚至于三坛大戒，佛菩萨不承认，自己要清楚啊，要明白了，有自知之明啊，那应该从哪下手呢？我常讲啊，三个根啊，要从扎根下手啊，扎根头一个根做人啊，学佛了先把人做好，那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菩萨成佛呢？哪有这个道理呢？佛菩萨是人中最善的人，最完美的人，头一个小做人。那佛是不是这样教导吗？是的。你看《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你做到了没有？做人嘛，啊，怎么样孝养父母？怎么样奉师师长？我们今天提倡的《弟子规》，《弟子规》百分之百的落实了，做到了。孝养父母跟奉师师长，你去做到了。啊，然后再继续看后面，慈心不杀了，修十善业，慈心不杀，真正落实，不给一切众生结缘仇了，善因善果，恶因恶报。落实在感应篇。那第三个，修十善业，十善业道心。那么这样呢，你才有一个入佛门的基础。你有这个条件，你就可以做佛的弟子啊，然后才能够受持三规，具足中戒，不犯违仪。这是佛弟子。这一句话里面是在家佛弟子、出家佛弟子都包括在里头啊，受持三规，在家佛弟子，具足众戒就包括出家的佛弟子啊，所以他的基础是三个根呢 啊，我们今天讲得很明白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没有这三个根呢，你受持三规是假的啊！我们给你一个皈依证啊，你很高兴，那个皈依证佛菩萨不承认，护法神不承认，如果你真的做到了，你皈依三宝，依教奉行，没有受过这个三规，也没有受过五戒啊，菩萨戒，佛菩萨承认，护法神承认，所以你要晓得，佛门呢、啊、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这个话是56年前我学佛，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所以他老人家教我要真干。啊，那叫五戒，你做到了一条，你就真的得了一条戒了。啊，真的不杀生。啊，对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伤害的念头。不杀生这一条戒轻易了，你真得到了。啊，不偷盗。啊，对一切众生。 他所拥有的一些财物绝对没有丝毫想占便宜的念头，不偷盗的这个戒得到了不一定在形式上，那受了时候看到人家东西心里还是想占一点便宜，你还有道心，你起心动念你想永为己有，那你还有行动不但犯了偷盗的时候又犯了偷盗戒果报接近的时候都有你能相信吗？你能接受吗？你看看之后你才晓得那个事情的严重性然后才晓得持戒功德无比殊胜为什么不去学呢？所以佛法终是止这一句话我第二次听到的是头一次跟这个新加坡纳丹总统见面，那个时候他不是总统，他在竞选，在竞选当中有一次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我跟他坐在同一个桌子上，他看到我然后我们很有缘见面都很欢喜，他告诉我他是印度教，他是印度人，他说我这一生当中对佛教最尊敬，他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听了这个话我的汗毛直竖因为从张家大师讲过之后再也没有听到有人跟我讲这话，没想到他能说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内行，他不外行很难得了所以这个修行你要重实质不在乎形式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也是佛吗？你不要推心，不要沮丧你也相信佛这个话了，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是妄想是很难放的，从执着什么都不要执着不执着的人呢，能够尊重别人的意见，别人意见错误的我们也不必去辩驳，如果不是大错小小错误没关系，重大的错误的时候要很慈悲很婉转的给他解说这个里头给他解说，对他尊重，对他恭敬，他就能接受如果用批评的态度的时候，人家爱面子，明知道错了他也不接受这个往往有之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一点委屈一点，多尊重别人一点问题就化解了所以你也晓得解决问题真的是在自己，不在对方只要自己做得很谦虚很恭敬很小心很谨慎，你就得到别人的尊重，只要他一尊重你他就能听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等不难之人如何能在一生之内消亲续业转身为男子出家为僧 这个不必这样执着啊，能出家是个缘分啊，你纵然今天真的出家为僧了，刚才我讲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你真能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呢，还是在家学佛好啊。为什么呢？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把佛法形象破坏了，你出家为僧干什么？那破坏佛教的，不是成就佛教的啊。所以一定要知道，在家学佛学好了再出家啊，自己修行真的有了成就了啊，有能力弘法利僧，有能力护持正法，你再出家那有大功德啊。还是要把自己修好啊，不要重视这些形式问题。第三，就是佛陀曾说有佛说转女身经啊，应如何读诵受持印证佛法啊，这个你也不要重视。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成佛了，这个要知道啊。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极深成佛啊，不是成普通的佛，是成就啊无比殊胜的佛果，这个要知道啊。何必计较这些形式啊，希望你从这个地方真正觉悟过来。底下第五个问题，他说请问参加精进佛起应如何以这句佛号真正降伏烦恼，不受周边环境影响、这些事情你参加佛起的时候主契师会教你啊，但是真正精进佛起的道场很少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的国内啊，东北长春白果兴隆寺啊，他那边有常年精进佛起啊，我听说好像有三个念佛堂，有一个是精进佛起念佛堂，你到那边去啊，那边的和尚会教你。底下一个问题，这老法师说刚出家者必须修福啊，没有资格进念佛堂或讲堂听经，但不是长时期的听经念佛，作物很多，对刚出家者而言又很难把心安定下来啊，请老法师开示。这是古时候的制度啊，古时候丛林寺院注重少都两三百人，多的两三千人，大道场 啊那么这样的大道场都是建筑在呀、山林之中，人迹罕至啊。那么多人生活在一起，工作量很大了没有做义工的，那工作呢？工作都是出家人做，啊，谁做呢？新来的人做，啊，最初呢是开山的人自己做，啊，到道场建立之后了，这有新出家在这是新出家的做，啊，佩服啊，要不然谁做工作啊？总不能到外面去雇义工啊，没这个道理 啊所以那个期限是五年啊，叫五年学戒，不是学戒律啊，五年学出家人的生活 啊，所以五年为常住佛屋，就是说你要想进入这个地方，将来在这个地方提住出家，你先在这个地方做五年义工，为常住佛屋啊，这叫修福啊！啊，然后的时候，五年之后你出家了是享福了，那有人别人照顾你了，新的人又来了，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个规矩好啊！啊，不是一进来啊，就有很多人来伺候你，哪有那么大的福报？释迦牟尼佛都没有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那五年的时间呢，彼此都认识了，你了解常住，常住也认识你啊，大家能够啊相处，能够啊共修啊，这才能出家。否则的话一剃度过了几天的时候意见不合啊，天天在那里闹是非，你不就把活祸僧团破坏掉了吗？啊，只有佛家这个制度好，五年等于说做义工观察，常住观察你，你也关注常住啊，你对这个道场啊，对这个道场里面的啊这个方丈执事，对于道场大众同修，你喜不喜欢啊？如果不喜欢，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任你去选择。佛法是讲缘分啊，没有缘在一起就容易啊起冲突啊，有缘人在一块欢欢喜喜啊，在一块共修啊，互相照顾啊，成就道业啊，这个叫道场啊。啊，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虽然出家没有在道场里面啊做这个五年的这个义工啊，但是出家之后啊还是在道场里面担任工作啊。道场分配我什么工作呢？扫地啊，我在台北灵济寺出家的，灵济寺前面空有一块空地很大，都种着大树啊，那一块地方是分配了三个人啊，都是刚刚出家的三个人，每一天早晨扫那块地啊，大概要扫一个小时啊，扫干净啊，每个人都分着工作做啊，这个不是有义工啊，不是雇人的啊，所有的工作，连厨房你煮饭都是要自己做啊。古时候这个制度好啊，分配工作通常都是做一年，一年之后可以换工作啊，再分配另外一个工作给你做啊。那么这个是一般是五年的。五年之后啊，你才可以受戒啊，剃度之后不受戒啊，做义工啊。底下一个问题，请问啊，精进佛器中会遇到什么境界？第八个问题，就是请问精气佛器中应如何调整身体？这个我都不答复你啊，希望呢你到精进念佛堂，念佛堂的堂主通通会告诉你啊，应该注意哪些地方啊，你就参加精进佛器。精进佛器是比较辛苦，你心里要有准备啊，因为什么呢？你不是七天，几乎七天七夜不睡觉的，不说话的啊，都是止语。精进佛器一定是止语，不说话，不跟外界接触啊， 一心念佛，啊，规矩细节，念佛堂通通有规定，啊，在进去之前就教导你。下面一个问题：玄天上帝为道家神明，百乘菩萨为佛密体及之菩萨，在日本呢，可说是家喻户晓。请问这两尊圣人是否有可能是同一个菩萨的实现？这个问题，从理上讲，讲得通；从事上讲，没有人给我们做证明。啊，到什么时候你完全了解了呢？大概到阿罗汉就能了解了。啊，所以希望你啊认真修行。啊，怎么样修成阿罗汉呢？把对于事出世间法，一切人、一切事、一切无的执着，通通放下了，就证阿罗汉果。啊，《华严经》上所讲的执着，就是大乘经教里头常讲的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通通放下了，这个六道啊，六道的业因就没有了，六道的因没有了，六道的果当然没有了。啊，那就永嘉大师讲的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六道的果没有了。啊，你就超越六道轮回到四圣法界声闻法界里面去住了。啊，那么这些事情啊你就全明白了。啊，全了解了。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身体非常虚弱，身上有仙家众生，且要求出马。说弟子一开啊，拒绝，六年来病房中西医均不见效，且越来越重。我一直发愿诵经念佛超度众生，但效果也不佳。请问应该如何超荐他们，使我免除痛苦？我不知道啊，你的姓名啊，以及你现在的住址、生活状况，因为你是网络上的这个提来的啊。如果你是在国内啊，我希望你发个愿，到白国兴隆寺去打十个佛七。不要打精进佛七，就是一般佛七。啊，去打十个佛七，你这个问题应当可以化解。啊，能够解决得了。最后一个问题，他说：“请问顶香巴的制度，并非佛所流传下来，能否请法师废除此制度？”这个制度是祖师建立的，我要废除会遭我们佛门最大的忌讳啊，我就变成大家的公敌了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个事情要什么？要请求佛教会啊。那么在中国啊，中国的时候国家佛教协会你提出来啊，他会邀请我们国内一些高僧大德共同来开会议定要不要废止啊，是这么一个事情。那么中国祖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啊，这个不是佛定的啊。中国祖师这样做用意很深，用意非常好啊。佛在经教里面讲了很多次啊，菩萨了为一切众生舍身啊，这样燃香、燃纸、燃币来供养佛菩萨，来布施一切众生啊。这个经佛在经上讲很多啊。那么我们只有十个指头，只有两个手，帮助众生呢是要靠手臂的，两个手还要把它烧掉，你怎么能够帮助众生？观世音菩萨帮助众生，嫌两个手不够，嫌什么呢？嫌千手千眼。那我们只有这一点，还要把它烧掉吗？所以你要晓得，佛说这个用意不是叫你真的烧掉啊，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就是现在所说的舍己为人，是这个意思 啊。我们中国这些祖师大德体会得很深 啊，所以在家居士在手臂上燃香啊，这个出家的时候在头顶上燃香。燃香用意在哪里呢？让你天天啊一摸头摸到上方，我已经发愿了，舍己为人。用这个方法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把自私自利的念头断掉。用意在这里啊，看到了香巴，摸到香巴，我曾经发愿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我要有自私自利，要有占别人的便宜，要损害别人的心，与我的发愿完全相违背了，是这么个意思。这个用意好啊啊。那么燃香的时候痛不痛呢？不痛啊，你去燃一下你就晓得了啊。可是对自己提醒自己是一生的事情啊，没有人提醒你啊，用这个方法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个教育意义就很深了啊。那么你时时刻刻能警觉得到，不然也可以，就这形式嘛。那老师跟我讲呢，佛法重实质不重现实啊，你头上燃的再多啊，把满头都燃满了，还是自私自利啊，还是不守戒律，那有什么用？没用处啊。啊，你真正懂得了啊，所以我们在台湾受戒的时候，戒指传戒师父说燃三炷香够了，可以了啊，让你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就行了啊。那么在过去是燃十二炷香啊，台湾这些法师的时候他就懂得这个道理啊，三炷香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了解祖师这么做法的用意啊。下面是中国同修的提问啊，一共有1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吃肉的时候心里默念三皈依往生， 往生进食咒这样对动物有超度的作用吗？你修行真有功夫，行，有超度作用。如果自己都超度不了自己了，你怎么能超度别人？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古时候这个超度啊，在佛门里面兴起很晚，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教育啊，寺院确实是学校啊。那么当时是两个工作，一个是翻译经典，就是译经院啊，第二个呢培养弘法人才，指导大众啊依教修行啊，所以它是纯粹的教育啊。至于超度事情是很晚啊。那么在古时候这个超度事情真的都是有修有证的高僧大德了，他们行啊，普通人没这个能力啊，不是依照仪规念念就可以了啊，这个众生就得度了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古人笔记小说里记载就很多啊。那么凡夫生啊，我们修行没有正果，但是戒律吃得很严的，鬼神也尊重你啊。那么你依照这个仪规如法的来做这个佛事啊，做超度的佛事，虽然没有那些修行正果的人效果大，他也得一点小利益啊。这个就是诚在里面。如果你没有这个诚意就不灵了啊。我们在古人笔记小说里头，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我不记不清楚在哪个书上看到，好像流传很多。明朝戚继光，这是个将军，他是虔诚佛教徒，每天都念金刚经。那有一次他的部下一个小兵过世了，过世托梦给他，请他念金刚经给他回向啊。当然他就也很欢喜啊。第二天醒来了，就他知道这个士兵啊过世没多久，就给他念金刚经啊。大概念到一半，他的侍奉他的人们端了茶来给他啊，就看到他的端茶来给他，他就摇一个手，就摇摇手，也没有说话，还是念他就摇摇手。那天晚上这个鬼又来投梦，他说：“将军，我很感谢你，你念的金刚经我只得到一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当中有个不用，他下面就没有了，下面就得不到了啊。他那一小手是不用的意思，没有说出话来，可是这个意念里面底下就效果就没有了。那么由此可知，这尘在里面，尘是什么呢？不起一个妄念啊，你一部经念下去之后一个妄念都没有，他能得受用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家里有老人过世，请法师们来诵经啊，来拜忏，来做佛事，有没有效果呢？很难讲 要怎样才能收效果呢？自己家的人跟法师一起做，我们不会做，让法师带领做，那自己有真诚心，那法师领导我们跟他念，我们念的时候这一堂佛事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有效啊。所以你请几个法师，只要当中有一个是真的，一个杂念都没有，的效果啊。所以自己的亲人呢比较容易做得到 啊，希望他真正的这个利益了，一堂佛事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时候，一定要专心一致，一个念头不起。这个很有道理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在为人治病时，都会念三皈依，啊，七佛灭罪真言，往生净土传，咒。”啊，结缘咒，发现有些人很有受用，但有些人呢，则出现头昏，请问是为什么？这个大夫给人治病啊，有这个心愿呢，很好，啊，这就是治病之前呢，求佛加持，啊，这个对于。治疗效果一定有效啊！你说有些有人呢很得受用啊，这个我们想可想得知，但是有些人出现头昏呢，业障重啊，业障重啊，那么那种病的时候可能就是有冤亲债主啊，所以必须你这个念这些经咒啊，这个结冤结咒的时候，哎，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啊，希望他的冤亲债主能够把冤结化解啊，彼此都有好处。冤结不化解，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彼此都痛苦。我想一般呢，这个冤亲债主也都很乐意接受，他就离开了，离开就没事了。第三个问题，西方极乐世界唯一真法界，为何还有种种相？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大乘经教里头有很详细的说明啊！你今天产生了疑惑，是你没有放下分别执着啊！我们不谈分别，只要你把这个执着放下了，你这个疑念就没有了啊！至于为什么还有这种现象，你不必想极乐世界，想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相？你说有相，佛说没有相。佛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一切法，包括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这个里头很深的道理啊！啊，我们自己没有切入这个境界，执着这个幻象，以为是真实的，实际上这个幻象确实是虚幻的，而且什么？而且是刹那生灭，决定不可得啊！凡夫不知道。在这里凄凉妄想分别之者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感受这些苦乐的果报啊，不晓得这个苦乐果报就像做梦一样啊。所以金刚经说得好啊，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那么你再想想，梦里头有没有想？从这想的可以有一点体会啊。永嘉大师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多念念多想想啊，答案呢自然就出来了。第四个问题，他弟子捐钱印经，后来才发现印的经全都是版权所有啊，现印啊，现在是应该如何是好，随他去吧。那以后在印经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啊。那已经印了就算了啊，这个印只要是不是卖钱的啊，大概人家不追究啊。如果你拿去买卖的话，那有版权的人他会追究啊。或者是你印的时候，你看谁的版权，你可以写封信给他，现在我不知道把你的书印了多少啊，现在怎么样处理就请他决定啊，还是全部送给他，还是由他去买啊？怎么处理你就问他，因为他有权啊，我们没权过问。底下一个问题，就读地藏经可否只读下卷，因上中卷看了以后啊，不太敢读。不好，那你就换别的经，不要去念地藏经啊。如果要念地藏经，一定要念完整的啊。如果念了觉得害怕了，你就不必念它。等到什么时候不怕的时候，什么时候再念啊。你先念其他的经典。第六个问题，他说弟子小时候曾经打死过一头蛇，最近受八关斋戒之后啊，梦到有蛇来咬我，但蛇口张不开啊，只用手撞了我两下，请问呢这些梦是什么意思？这是那个蛇来求你超度啊。你可以这个念经或者是念佛，把功德回向给他啊。那么最好呢给他供个小牌位啊，给蛇供个牌位啊。你给他念一部地藏经啊，或者念七部地藏经啊，念一千声佛号或者念一万声佛号给他回向，然后把牌位烧掉啊，他就不会再来找你了。第七个，在诸法实相中有哪些是为大家常为之迷惑颠倒的，又有哪些是现在众生必须知道的？这个问题呢，你念金刚经就可以了啊。金刚经上是简明扼要都说出来啊。如果金刚经要想多了解一些的，你可以看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啊。姜老居士几乎一生专攻金刚经，可以说近代金刚经的专家啊。他在金刚经上用了20多年的时间啊。那么他的注解也就是金刚经注解里面的权威，非常好啊。第八个问题，修行人要修到什么样的功夫才不会受到心魔和外魔的影响？ 这个问题我不给你解答，为什么呢？解答没用处，但是我只告诉你，学佛先把根扎好，根要不扎好啊，修什么都是空中楼阁，都没有办法了化解魔障啊。根是什么呢？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如果是出家人呢，再加上沙弥律仪，这是根啊。你有这个根，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会有成就啊。没有这个根呢，那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啊。这个你不能不知道。底下第九个问题，这是有一人专门在画了过维次人无界灵性生态的佛像，已有一定数量，应具一定的说服力。他底下两个问题，请问是否可以把这些作品展示出来？第二个问题是该用什么方法度人学佛比较有帮助？你第一个问题问可不可以把这些作品展示出来，我不知道，我没见过。那么展示出来，这是有关整个佛教的，关于整个佛教的东西，要想展示出来的话，最好先跟呢佛教协会联系啊，跟这个宗教局联系，先让他们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啊，或者他们主办这个展览，或者他们协办这个展览，这都很好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你说用什么方法了度人学佛比较啊较有帮助啊？那你自己先把学好啊！我自己没有学好，没法子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常常起反效果啊！这个是佛在经上讲过多次的，自己未度而能度人呢，无有是处。这个意思讲，你自己还没得度，你要想度别人，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要把自己做好啊！现在连世间人都讲究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啊！我所学的，我所做的，都是世间人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你就可以做人啊！世间人所有这些烦恼习气我都没有了，这才行啊，那也就是我们平常常讲的啊，四句，十六个字，自私自利有没有？名闻利养还有没有？五欲六尘还有没有？贪嗔痴慢还有没有？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们这个自度啊，最低的限度做到了啊，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这很勉强了，可以开始啊，少少少的做啊，慢慢的在提升自己，你的德行越高，智慧也越大。几根悟啊，越深，那你度众生的面就越广，度众生的时间就越长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一切都要从自身做起啊。 第十个问题，他弟子于一些佛友捐钱建庙，现已经建好一层，二层呢仍缺资金。最近耳闻住持法师种种不良诽谤，不知再发心啊，会否因法师修持好坏而被因果？这个事情，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一点悟处了，你要很小心谨慎去观察。啊，确实有因果。啊，那么建庙不是一桩坏事情。啊，从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有庙无道啊，不能兴教啊。啊，李老师一生建了一个佛教灵舍，也算是寺庙啊，在台湾台中建了一个图书馆啊，佛教的图书馆叫慈光图书馆啊，他还建了一个老人院，建了一个菩提医院，建了两个托儿所啊，他在台湾38年呢所做的事业啊，全部都是在家居士经营的啊。那么这些经营的人呢，也都是他的学生啊，接受他教导的啊，他非常重视实质啊，所以这个要紧啊。今天不怕没有庙啊，建个庙很容易啊，一点都不难啊。啊，找一个寺庙的住持可就难了，一个都难，啊，找个两三个就更难了。啊，没有几个真正修行人，这个道场没有法子把佛法发扬光大啊。那我们这个小小的地方，你们都来看过，我们不希望扩大，我们希望呢遵守印光老法师的教诲，我以他为老师啊，我是他的学生，就一定要听他老人家的教导啊。他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在这个时代道场要小，注重不超过20人，我要遵守啊。啊，那么20个注重里面，我希望有10个能够讲经说法啊。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啊，希望把佛教的这个形象带回教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呢教学啊，他老人家身体好啊，一天讲8个小时，讲了49年都不累呀。那我们现在没有这种精神，也没有这个智慧，也没有这个体力啊。如果有10个人呢都能够讲呢，那就行了啊。我们10个人呢等于释迦牟尼佛1个人，我们的道场也能够8个小时讲课啊，听众多少不拘，我们现在用网络啊，用卫星电视 啊，做远程教学，啊，20个人在一起共修，如法了，啊，道场小，开销少，很容易维持，啊，住在这个地方呢，是理得心安呐，啊，心安，道才隆，啊，才能修道，啊，如果说是这个。环境让我们身心不安定，那就没法子修道了。所以这个是先决条件啊。那么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程教学啊，道场再小没关系啊，不需要现场听众啊，用远程教学。下面是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是出家众，听了华严经很欢喜，如果想发心学习，是应该从头听还是专听现在所讲的？无论学什么样的经教，学哪个法门，首先都是扎根。你真的想学，我希望你用2年的时间啊，经可以听，听完了不要再理会了啊，很认真的啊，出家众把这4个根扎稳，像一张桌子一样，这4个腿坚固，你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啊。然后无论学习哪个宗，学习哪一部经典，你都会有非常殊胜的成就啊。那么这是我提供给你的意见啊，首先扎根啊，如果这4个根没有，你搞的是空中楼阁啊，样子很好看，得不到实际利益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是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下面第12个问题，他弟子的男朋友是基督徒，母亲现在极力反对我们在一起，说这样会影响他往生极乐世界，请问如何是好？嗯，这家务事很难断的，你要跟你母亲跟你的男朋友啊好好的啊来沟通啊，希望什么呢？彼此不相妨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啊，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学啊，陈志，南京人，抗战期间我们在贵州同学，抗战胜利之后啊，我们随着复员啊，我要到南京，他也回家了啊。到南京呢，家里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才发现他家里3个宗教啊，他的祖母啊是佛教徒，父亲呢是回教徒，他跟他母亲呢啊，他们这个兄弟姐妹是跟母亲的基督教徒啊，很不错，一家了3个教啊，相处得很和睦，互相尊重啊。老太太吃素啊，他的父亲不吃猪肉啊。我因为是好朋友嘛，所以我在他家里边，我那时候在南京念书，没住在学校里，在他家里面住了1年一个学期，他一家人对我都很好啊。所以我那个宗教可以团结的这个念头啊，最初在他家里得到这么印象，那他家1家3教啊，和睦相处，那彼此互相尊重啊，很难得。你可以试试看啊，那个你的老人同意了啊，你的男朋友也同意了，就没问题了。 第十三个问题，这儿子从小就与别的小孩不一样，做任何事情啊，思想都不能集中，近年来又发现他非常胆小，不能够与正常人交流和交往，现在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可否读诵《地藏经》啊？回向给他本人和他的冤亲债主，可以这样做。那么遇到这种情形，实在就是，我知道在美国有个心理医生啊，卫斯，这个人现在还在，他用催眠的方法治过像这种病症的人很多，在深度催眠让他能够回到过去世，在过去世啊，过去世呢他所接触的那些环境影响了他这一生，如果他都通通清楚明白了，这问题立刻就化解了啊！所以你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这个卫斯博士联系啊，心理医生，我们这边钟茂生博士跟他有联系啊，你可以请教他的时候啊，能够有机会呢，最好到美国去让他做一次这个催眠的诊断，我相信啊，对你小孩会很有帮助。第十四个问题，念佛至上三品功夫成片，是否一见化佛了？这佛安慰也引导，这是当然的啊。功夫，这是讲功夫成片上品的啊，上辈的功夫成片。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告诉我，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听见佛啊，这个现前就是现在啊，当来是到极乐世界啊，现在见佛，从现前或者是梦中见到的，或者是定中见到的啊，乃至于往生时候见到的都是现前。为什么？你没断气吧，你很清楚吧啊，佛来戒淫了，你会告诉啊，这个你旁边那些家亲眷属朋友们啊，我看到了佛来戒我了，这都是属于现前见佛啊。这个例子很多，第十五个问题，极乐世界四色莲花的四色表无量，请问莲花颜色差别因其各个为何啊？这些在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古大德的注解当中都有详细的说明啊。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莲花了，这个色彩无量无边啊，四色确实，这个色是表法的啊，是表法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色彩有三原色啊，你看，红的、蓝的、黄的，叫三原色。那素色就加个白色，其实白色也是这三种颜色活调出来的啊。 所以这个四色跟我们现在讲的三色意思是一样的，是代表无量的色彩啊，无量的色彩啊，美不胜收啊啊、嗯、这个夜莺当然这是一种古德上的现象啊，夜莺是整笼统的来讲呢，就是你所修的无量的功德啊，无量的功德了，所现的这个莲花是无量的色彩啊，这是个人。那么再有个意思，也可以讲笼统大众的功德啊，那更当然是无量无边啊，所以色彩不一样啊，不要去执着，一执着就错了啊，至少这个执着的时候障碍你的品位啊，所以真正往生的人差不多分别执着都放下了啊，这才能很顺利的往生啊。啊，往生那一刻那一念还有分别执着，恐怕就去不了了啊，像待业了，是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分别执着是现前的业，这个带不走的啊，这个一定要晓得，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对自己将来往生会产生障碍。以下十六个问题，这人的阿赖耶在往生前是否有形象？凡圣徒往生者，在往生那一刹那，阿赖耶识是如何变化的？这些问题要放下啊！不放下的时候，我可以肯定告诉你，你这一生不能往生。你要问我什么时候能往生，你把这些问题放下就往生了。啊，为什么呢？这是现前的烦恼习气，你何必还要常常念着它？啊，到极乐世界不就完全清楚了吗？你现在给你讲，讲得再清楚，对你还是有疑问，是真的吗？真是这样的吗？必须亲自见到啊，所以好好念佛啊，有慧严大师的功夫就行了啊。你看我们在慧严大师传记里面读到的，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啊。圆公在庐山建念佛堂啊，邀集志同道合的，他人多。123个人啊，在一起念佛求生净土。他在往生那一天告诉大家，西方极乐世界显现了。别人问他像什么样子，跟无量寿经上讲的完全一样，而且告诉他这个境界过去他曾经见过三次，从来没有告诉过人啊，这第四次现前我应该走了啊，跟大家告别。这给我们很好的证明呢、啊、很好的范例、啊、应当要学习啊。啊，下面一个问题是送往生的人必须具备什么因缘才能见到佛菩萨形象？有缘自然能见到，没有缘的时候送往生没见到啊，确确实实送往生的人多，十几个人，哎，其中有个一两个人见到 那么在一般讲的时候见到的时候多半是耳聋，尤其十岁以下的机会最多，就是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少，你就明白了道理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心很清净，纵往这时候清净，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很容易见到。如果你有一个念头，哎呀，我要见到，你决定见不到，为什么呢？这是杂念，这就是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把你这个缘断掉了。所以想见到反而见不到，不想见到见到了。这个道理要懂得了。那么你见到的是就是你自信里面佛现前了，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底下一个问题，就是恳请导师用最精炼及易懂的言语为我们说明什么是执着、分别和妄想。那我要问你，你起心动念为不为自己想？为自己，这就是分别执着。你起心动念为不为别人想？为别人想也是起心动念。睁开眼睛，起心动念。你的眼睛一睁开，就像镜子照外面境界，这时候没有心，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是正知正见。我看到这边是山，这边是树，已经起心动念了。我看到那里来了一个人，起心动念了。这个人是好人，是恶人，已经有分别有执着了。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心像一面镜子，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自己确实一念不生，明明了了是智慧，就是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如如不动啊，是自信本定，就是六祖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外面为什么是有现象？现象是心变现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到这个境界你才知道，不到这个境界你很难懂。那么现在你要问我，我用最简单的方法教给你。你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不要在意，不要放在心上，所有一切法都是平等的。你把你的烦恼习气要舍掉，这个我喜欢，这个先错误的舍掉，那个我讨厌也舍掉，这个我看得顺眼舍掉，那个看不顺眼也舍掉，永远保持你的心啊，像一面镜子一样，这就对了，这是真修行。这一段事情简单单单几句话的时候，只有像慧能那样的人可以领悟，一般上中下根都不行，都要在经教里的很长时间的熏修，慢慢才体会，慢慢才觉悟到。说速成班呢，做不到的。你是上上根基的人，自然是速成班；不是上上根基的人，办不到。 这个道理啊要懂，为学为道与俗则不达啊，想很快成就啊是做不到的。最后一个问题，修身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是否一定要有大唐高僧的道场为好？这是真的啊，要有个真正好的老师来指导你啊，你才不会产生错误，不会有偏差啊，这样就好。下面是香港同修的提问啊，有五个问题。他说，弟子女儿到伦敦留学后，即在当地找工作定居下来，近年听说他精神上有些异常，已经被公司辞退工作，一人在外独居，无亲无故，非常可怜，但他从不愿意回香港，也不让我去看他，弟子非常忧虑，每天诵经回向啊，敬请老法师慈悲帮助。你可以让他到美国去看看卫斯医生，让卫斯医生给他做一次深度催眠，他这种情况真正的原因就找出来，会对他很有帮助。第二个问题，他说母亲对往生净土很没有信心，说现在自己年纪大，什么功啊，没有什么功德回向净土，说又听师父说一万个人念佛人只有一两个可以往生，请问如何说服母亲？能不能往生在你一念之间，一念具足，真心切愿，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啊。那怎么不能往生呢？像你母亲这样的人就不能往生。他为什么不能往生？他怀疑，他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关键呢不在外面，是在自己啊。什么叫真实功德呢？把这些杂念怀疑忧虑统统放下，就是功德啊。如果他老是想着自己没有做什么好事啊，甚至于还造了些多罪业，想一遍就又造一遍，那怎么能往生呢啊？无逆失误，临终忏悔都能往生，这经典上记载很清楚啊！啊，所以只要真正一心向佛，把所有一切东西啊，通通都抛弃，都丢掉，他就往生了。我们老老老常常念这些恩怨，这个我喜欢的舍不得离开，那个我讨厌的，这就不能往生。啊，所以往生的标准，心地清净平等慈悲就能往生啊，决定靠得住。下面一个问题，这个本人是天主教徒，就是近年看过法师讲经，这些念佛法门现在每日念佛，这样会佛与本来信仰起冲突不起冲突啊？我跟天主教的在中国的大主教傅铁山先生，我们是老朋友啊。我每次到北京一定去拜访啊，决定没冲突啊。我们都承认天主是佛的化身，佛是天主的化身，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没有冲突。下面一个问题，他如素三年并严守五戒， 是否业障已经消除？不一定啊。这个严守五戒不是容易事情，你自己要细心想一想啊。五戒里头不杀生，对一切众生还有没有怨恨的念头？有这个念头，你这个戒不彻底，不清净啊，不透道啊。无论对私人对公家还有一点占便宜的念头，你这条戒也不清净。啊，你说不邪淫还有一点念头的时候，这也破掉了啊。那不妄语就更难办了。不饮酒好办，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你自己想想看，你业障有没有消除？不要问人的啊。如果这一些负面的、不善的、真的通通在你内心里头不再起了，业障消除了啊。业障消除一定是法喜充满，不一样。最后一个问题，因条件限制，家中只有在墙壁上贴一张阿弥陀佛像，没有烧香，没有供品，平时念佛礼佛，请问这样是否如法？很如法啊。所以佛法并不重视形式，重视在你一个对佛菩萨的恭敬的心，这还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呢？对佛菩萨的恭敬心，对一切众生，这个才重要啊。你真的学到佛了，对一切众生不恭敬，对佛菩萨再恭敬等于零。为什么？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恭敬，你对一切众生不恭敬，你对他恭敬，你有分别执着，这就不如法啊。下面有两个问题，英国同学啊，请问在工作繁忙、其他家人又不学佛的情况之下，应如何帮助家中痴呆症的老人念佛求生西方？这个要靠你自己一个真诚的孝心啊，你把功德回向给他，求佛菩萨加持，让他呢慢慢恢复正常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讲的婆罗门女、光目女啊，那样的虔诚呢，真对老人有很大帮助。没有那样的虔诚心，不能感动。最后一个问题，弟子认为孩子会是一个障缘，请问这种想法是否正确？不一定是障缘啊，这个想法不正确，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啊，会带给你烦恼，带给你麻烦。如果你真正把这个障碍破除，那在佛法要相当时间的修学啊，你才有悟处。急着要明白呢，去到美国找卫斯理医生啊。为什么呢？一个深度催眠呢，让你知道过去生中啊这个即世的这些因因果果啊，你就明白过来了啊。这是个很好的办法。好，今天时间到了，37个问题都答